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电视弘法节目《菩萨正行》系列。今天要谈的题目是：解脱是无常法吗？在前一集中，我们略谈到佛陀对外道的态度。外道面对世界的现起，无法认知实义，因此会有着各种的想象。例如说，他们讲一切世界皆是自在天之所作，建立起一个万能的造物主，他们并创造出一套的计事法则来和这个造物主相通，或言自己有能力和神沟通，更架构出种姓制度，以婆罗门为至上的固定社会制度，由婆罗门所执行的祭祀和神沟通，能左右大自然及人生。当佛陀出世，对他们造物主的思想加以破斥时，法义的严正、佛陀的威德等，严重地影响了他们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所以又创造说，未来之事过百劫矣，当有幻出，所言幻者即是佛也。外道表示未来世过一百劫，自在天幻化为神就叫做佛。当佛陀思维者有一个造物主，面对外道这样的设想，佛就问了：自在天如果幻化为佛，为什么佛却把皈依自在天这样的理论给破掉？其实有一点理性的人，只要除掉迷养的面纱、威胁的控制、情执的戏服，一神教思想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神教信众绝对相信山河大地、宇宙万有、一切有情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上帝是善良的、无瑕的，但又相信有邪灵、有邪恶的撒旦，不要被魔鬼所吸引，乃至于世界上又有种种的灾祸苦难，所以要赶快回到上帝的身边。那么这所谓的邪灵、撒旦、魔鬼、灾祸苦难是谁创造的呢？若是上帝，显然上帝是不善的， 若不是上帝，那上帝就不是万能的。面对佛陀破掉外道的万能说，创佛说，外道对佛陀所说的解脱也另有创说。例如外道主张自在天人生众生造作诸有，做善恶业及业果报，做贪嗔痴惜福众生，但是又辩驳说，众生被自在天创造而轮回，当众生未来得解脱时，又都会回归到造物主身中，与他合而为一。自在天创造众生，又让所创造的众生具有贪嗔痴，再要众生要行善，要信仰，回归自在天的身中，与他合而为一。那么是否在显示这个自在天是居心不良，闲着无聊在整人吗？喇嘛教也有一种思想，会教人观想，有个母光，还有个子光，认为此时之明光乃行者自己之心事所变成，其名曰母光。此外尚有一光名曰子光，由修而后来，此子光明亮无比，不可逼视，一见之下令人生畏，但行者切莫惧怕，须知即是佛光也。他们说母光是自己法性中所出，或者说是自己的本光，子光是由自己平时修持所得，或是佛光。只要观想到母子合光，光明显现出，就能够法身成就，在生死中解脱出来。他们的这样说法颠颠倒倒地说了母光跟子光，颠倒之下还设想出母子合光就是法身成就，解脱生死。母光、子光，这都是喇嘛诸师的妄想。此时并不是另有明光升起，或是要有喇嘛的加持才有明光，而是每个人依其世间出世间的智慧或烦恼的轻重差别而有种种不同的明光。不是只有学喇嘛法的人才有明光。另外，明光绝对不是诸佛菩萨与众生合而为一的法身。佛陀在经典中处处说明，法身就是每个人的第八识，无形无色亦无光芒。只有当第八识在配合着色身七转识的时候，就会具有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的法性光明现行。这是每个众生本具的，不是修来的，不是观想来的，更不是和其他某一种光合而为一才具有的。喇嘛教要人去观想一个明光作为法身，母子合光就能法身成就，在生死中解脱，也就是即生成佛，或说中阴成佛。这样的妄想认为高超于显宗，这样的要求让显宗的各师对喇嘛教恭敬供养。现在台湾许多修行人就是这样迷茫的恭敬着喇嘛，还做大供养。喇嘛教诸师其实都躲在自己的妄想妄执的响应中，说有修有证，或果地的修证成佛，都是大妄语。如果不能定下心来认真的去想，只是迷惑于表象，而这些显教大师争相攀援护持，其实都是在损耗自己一世的福报。当佛陀破掉外道的解脱说时，告诉说外道这样的说法都是落在虚妄的响应中， 外道又说，众生得解脱时悉入身中，解脱是无常法。那么大自在天王是有解脱还是没解脱，这就是要问的。如果没有解脱，是幻化无常的，那如何能够生出一个常法的佛？如果有解脱，那他和无常的众生结合在一起，是不是也变成无常了？外道说，解脱也是无常法，这个说法又和喇嘛教的应承中观思想也很类似，主张一切法皆是空，所以支持应承派中观思想的常用的语句是，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说是一物即不重。反对瑜伽行派认为阿赖耶是实有，认为阿赖耶是只是假名施设的法。这种说法玄奘菩萨在印度时就遇到了。玄奘菩萨离开那烂陀寺出游参访修学一段时间，又回那烂陀寺时，净贤论师就派遣玄奘菩萨为大众讲解《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那时有位名为狮子光的学人，以先为大众开讲《中论》《百论》，他并且说这两部论的要旨是在破瑜伽行派的义理。玄奘菩萨对《中论》《百论》非常熟悉通晓，对于瑜伽行门三圣内涵、观修法则、真实义理都已通达，能够宣达他们之间的法义而无所障碍。所以因为狮子光的主张，他就依着狮子光的主张而说明。玄奘菩萨说，圣人立教各有着应机的因缘，中论百论和瑜伽唯识教义不相为妨，会以为唯识和中观互相应破，两者相悖，是因为不能会通，这个过失在传法的人不能通达，不是法义本身有任何问题。玄奘菩萨还多次征询诘问狮子光，但是狮子光都没有办法酬答，所以追随狮子光的学徒就渐渐地离开他，而忠附于玄奘菩萨。玄奘菩萨更为大众深入地说明，中论百论要旨为破片计所执性，不言即依他起性及缘成实性，是狮子光不能通达善悟，见论中言一切无所得，所以瑜伽唯识所立的缘成实性等亦须遣除，成了一切法无因而有。这个说法也就正好破了现今应承派中观与虚妄唯识的见地，他们的见地和狮子光是相合的。玄奘为了说明中观实义与瑜伽是融通的，不相违背了，还写了《会中论三千颂》，呈给戒贤论师以及大众，大众没有不称赞的，并且共同的广为宣说。这时狮子光面子就挂不住了，于是就自己离开了那烂陀寺。一如玄奘菩萨的开示，应承派中观否定八识论，以六识论为依归，所以落入二取空中，错是错在传法人法义不能通达，不是法义本身有问题。我们回到佛陀面对外道的质问，当外道说解脱是无常法时， 佛陀很直接地说，是亦不然，何以故？若无常者，云何得名为解脱也？解脱如果就是无常法，那么应该一切有情都解脱了，佛陀也就不必六年苦恨求真正的解脱之道。在《长阿含经》中，佛陀说着太子出家前的故事，称为四门之游。那时太子乘着侍者所驾驶的华丽马车到宫外园林游玩，快到园林的路上，看到一个人头发都白了，没有牙齿，脸上布满着皱纹，驼着身子，拄着木杖，喘着气，一步步艰难地走着。这是一直住在宫中的太子所没见过的景象。他问侍者，这是什么人？侍者回答，这是老人。太子又问，什么是老？侍者回答，老人就是活不久了，寿命将要终了了，就叫做老。太子了知这是一种劳苦以后，最重要的是这和自己有没有关系呢？所以太子就追着问，我也会这样吗？无法避开这样的过患吗？侍者回答，是的，有生必有老，不分贵贱。于是太子陷入了忧思之中而快乐不起来，就和侍者说，不去玩了，回宫吧。太子心中静默地思维着，那劳苦的状况我也难以避免啊，心中闷闷不乐。回到宫中，父王为了化解他的愁思，怕他会出家，所以就更加重新装潢了宫殿，找了更多各种歌舞技艺懂得取悦人的才女，以娱乐来取悦太子，让太子不要记挂着那个只看没多少时间的老人。过了一阵子，太子又出游，在路上遇到一个病人，身体是皮包骨，却胀着很大的肚子，脸是黑黄的，独自倒卧在污秽的粪尿中，张着口说不出话来，病得非常苦，没有人在旁边照顾他，这也是一直住在宫中的太子所没看过的景象。他问侍者，这是什么人？侍者回答，这是病人。太子又问，什么是病？侍者说，病就是有各种的痛苦逼迫着身体，随时可能会死掉，这就叫做病。太子知道这是一种病苦以后，也是想到这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呢，所以就追着问，我也会这样吗？无法避开吗？侍者回答，是的，有生必有病，不分贵贱。于是太子又快乐不起来了，就说，不玩了，回宫吧。心中默默地想着，天啊，我也难以避免那个病苦啊。回到宫中，父王更紧张了，想起了相命师说的话，这个太子以后可能会出家，于是他就更加广设各种的娱乐，找了更多的才女，希望太子忘掉只看到一会儿的病人，让太子生活在色身香味处微妙的五欲娱乐之中。又过了一阵子，太子又出游，在路上遇到一个出殡的行列，所有的亲属都悲泣地哭着，这也是一直住在宫中的太子所没看过的，他就要试着跟着他们出城。出城后，太子看到了亡者，就问侍者，这是什么人？侍者说，这是死人。太子问，为什么会死？侍者回答，死了就没了，什么都没了，先是没有呼吸，接着没有体温，再接下来身体都会败坏，生离死别，和一切的父母亲缘眷属都永别了， 太子了知这个状况后，也同样的问，这个我也会这样吗？我也没有办法避开吗？侍者回答，是的，有生必有死，不分贵贱。同样的，太子又陷入了忧思之中，就说回宫吧。这三次的生活教育，太子都追问，我也会这样吗？等到确定以后，才知道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以后都会失去，老病苦和死必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无常苦逼的忧思就这样占据了太子的思潮。太子有着青壮的身子，有黑的头发，有着妙五欲的享乐，美眷围绕，但他再也快乐不起来了。所以当他第四次出游遇到了修行的沙门，于是他就决定要出家了。我们看太子，他的生活，他的状况，都是一切美好的围绕着，但是太子能够有所觉醒，而观五欲无常，所以愿意以生命财来修兼法，以法乐来自于，不再单着于无欲的享乐。能够认清真相，能够破邪显正，一直是佛陀不断重复的教示。佛陀说法时，总是再三的提示外道的邪见，像六师外道的落处，无限涅槃的错认，而加以分析辩证。甚至佛陀多次跟在六师外道身后，到各大城市一一破斥六师外道的邪见。所以如果说解脱是无常法，那么当时太子看到那些无常的状况之后，应该就已经解脱了，何必又要出家修道，又何必要跟着这些六师外道的身后一一去破斥呢？佛陀是三界导师，人天至尊，他何必跟外道一般见识，何必为难外道？其实这正是佛陀大悲心的运为，借着破除邪见的说明，可以使闻法大众有所比较，而能快速的了解佛法的涅槃与外道的涅槃有什么差异，弟子们就能够很快地建立起正知正见，不会在以后又产生偏差。这样弟子们很容易实证所修学三圣菩提中的任何一种，或者依声闻，或者是缘觉，或者依佛菩提。这样也能保证自己在实证以后不会再退转回凡夫位中，更可避免退转了还以为自己是更加的提升或者增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天至尊的佛陀不辞辛劳，以他的双足一步又一步的行脚，遍及当时天竺各大城市，一一举世六师外道的涅槃邪见，据理破斥。正因为佛陀如此双举正邪两方的说法加以分析比较，所以使佛法三圣菩提的正义很容易显示明了。于是当时佛门四众及新度的有缘人，都可以很容易证得无误的涅槃之道。佛陀的吹邪及显证并行的弘法方式，正是可以快速增益佛门四众弟子的道业，是大悲心所显现。在此祈愿佛门四众都能体证佛陀的用心，共同为护持正教而努力。阿弥陀佛。
应顺法师的悲哀，
恒玉博士著。本书以现代禅的质疑为线索，探讨应顺法师的佛学思想。作者恒玉博士以严谨的逻辑论证与清晰的哲学理论来进行探讨。想阅本书后，对了解应顺的思想有相当的注意。